约书亚记第24章逐节注解导读。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事件，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23章是约书亚在临别之前给以色列领袖的赠言，24章是约书亚在临别之前带领全体百姓重新与神立约，目的都是为了让神的百姓能灵里清醒地迎接他去世之后的属灵征战。事件位于迦南地的中部，是南北大道与东西大道的交叉口。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之后，首先在事件为神筑坛，神在这里第一次与亚伯拉罕立约。雅各全家从亚兰回到迦南，首先在事件为神筑坛，清除偶像。而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也首先在事件筑坛，并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上宣告祝福和咒诅，立志顺服圣约。因此约书亚将百姓召集到事件，正是为了在这个特殊的地方从头数算神的恩典，激励百姓坚定与神所立的约。站在神面前指站在约柜面前，约柜已经被从示罗运到这里，见证百姓与神立约。
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塔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人都是健忘的，很容易被环境遮住心眼，以致对神的旨意模糊不清，迷失在恩典之中。神不会让他所选召的百姓在心思上迷糊，因此在重新立约之前，神首先总结救赎的历史，借着回顾他在选民身上的所作，写明他救赎的计划。从神的角度看，以色列的历史有四个阶段：选召列祖、出埃及、河东得胜、进迦南。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神不住地宣告，我怎样怎样带，我赐给，我差遣，我领，我不肯听，我怎样怎样救，我怎样怎样教，我打发，我赐给。
神要百姓清清楚楚地知道，历史的主角乃是神自己，成就这一切的不是列祖的功德，不是摩西和约书亚的领导，也不是百姓的努力，而是神的计划和大能。凡是神定义要成就的事，人跟得上也好，跟不上也好，神自己必负责成就。人若明白神是独行其事的耶和华，就应当专一跟从他，拣选神必然成就的蒙福之路。大河指幼发拉底河，大河那边指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亚伯拉罕的老家是在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乌尔，他的父亲塔拉和兄弟拿赫后来定居在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哈兰。乌尔和哈兰都是敬拜月神的中心。亚伯拉罕的家族和现在被神灭绝的迦南人一样，都是拜偶像的。神借着第一段选召列祖的历史启示他的百姓。一，不是亚伯拉罕有信心、有智慧、有勇气脱离偶像，而是神主动拣选他、呼召他。 不但是神拯救亚伯拉罕脱离偶像，也是神一路用恩典把他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并且负责他的后裔以撒、雅各都行在神的路上，甚至包括下埃及成为奴隶。二，因此神是选召人的神，他也是负责用恩典和大能成就选召的神。神百姓的身上没有偶然，所有的经历都在神的管理之中，为要成就他美善的旨意。
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
你们只在场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出生，只是还不到20岁，所以都经历过石灾和过红海的神迹。神借着第二段出埃及的历史启示他的百姓。一，不但是神拯救列祖脱离偶像，也是神拯救百姓脱离世界。二，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努力脱离世界，只有神能救赎我们。人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勇气进入迦南，若不是神不离不弃地用恩典来激发以色列人的信心，他们永远也过不了旷野。
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召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
神借着第三段河东得胜的历史启示他的百姓。一，不但是神拯救百姓脱离世界的势力埃及的军队，也是神拯救百姓脱离灵界的势力巴兰的咒诅。二，神不但领百姓过红海，也领百姓胜过河东二王，用得胜来预备百姓跟随他进迦南的信心。三，神不但领百姓得胜，也把百姓从失败中扶起来，救他们脱离与巴利皮尔联合的罪。
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有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
黄蜂原文与埃及发音相近，可能是双关语，指劫掠迦南地的埃及军队。埃及法老的王座名正是以代表上埃及的树和下埃及的蜜蜂做头衔。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位的法老是第18王朝的图特摩斯三世。 他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战争，包括著名的米吉多战役，恢复了对叙利亚和迦南地的统治。图特摩斯三世死后，阿蒙霍特普二世继位，于主前1418年最后一次经过迦南地进军叙利亚，此后埃及不再进攻迦南。主前1407年，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进入了迦南。神借着第四段进迦南的历史启示他的百姓。一，人若跟随神，仇敌必来与你们征战，但神必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因此征战并不可怕。只要我们专心跟从神，征战就是我们支取神的得胜、享用神的供应的途径。二，从得救到得胜，一切都是神自己的工作，因此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今天许多人不愿意信主，是因为不想被神约束。实际上，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自由，离开神的结果不是得自由，而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人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偶像，并没有第三条道路，只能在侍奉神和侍奉偶像之间做一个选择，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人堕落以后的天性，就是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是代表祖先传统的偶像，在埃及所侍奉的，是代表先进文明的偶像，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是代表现实利益的偶像。无论哪种偶像，只要有一个不除掉，都会使人与圣洁的神、祭邪的神隔绝，失去侍奉神的资格，结果是与偶像一起灭亡。神把自己的百姓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就是为了让他们不再侍奉偶像，而是单单侍奉神。但神并不强迫人，他将生死祸福都陈明在百姓面前，然后让百姓用自由意志去拣选生命。在埃及为奴的人并没有选择所要侍奉的神的自由，只有被神领出埃及的百姓才有自由和权利来选择所要侍奉的神。同样，今天自由意志还在罪的捆绑之中的人并没有选择侍奉神的能力，只有那些自由意志已经得着圣灵释放的人才有自由和能力来选择侍奉神。约书亚知道百姓中间还藏着许多偶像，因此他在劝勉之后就挑战百姓，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并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
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这一代百姓亲身经历了神的救赎、保护和得胜，知道神是自己唯一能依靠的神，所以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但由于他们与迦南人妥协，导致后代很快就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今天，有些基督徒的儿女也是从小上主日学，长大以后却远离教会，远离了父母的神。我们应当反省自己，是否重蹈了以色列人的覆辙。一，有没有在真理原则上与罪妥协？二，有没有帮助儿女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让他们能亲身经历神，承认父母的神也是他们自己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许多信徒以为可以一面侍奉神，一面继续追求名利、地位、事业和成功的偶像，但约书亚清楚地宣告，选择侍奉神是要付代价的，因为神的性情是圣洁的、祭邪的，他只接受人专心归向他。一个已经蒙神恩典的人，如果心里还藏着各种偶像，不但不能侍奉耶和华，而且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他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侍奉偶像就是离弃神，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雅各在事件要求全家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的时候，他们立刻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的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事件那里的橡树底下。而当约书亚在事件要求百姓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的时候，百姓却只是用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来回应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这可能暗示有些人没有彻底清除偶像，结果留下了破口，导致后代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耶和华的圣所指神特别指定的一个地方，这是以色列人进迦南后第七次立起石头做见证，为要提醒后人。今天，当我们软弱、跌倒或失败的时候，圣经中的历史和这些石头也会起来向我们做见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希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所得以法莲山地的小山上。约书亚活了110岁，如果他是80岁进迦南，就治理了百姓30年，去世时是主前1377年。犹太史学家约瑟夫认为，约书亚治理了百姓25年，这样约书亚可能是85岁进迦南，去世时是主前1382年。犹太教传统认为，约书亚治理了百姓28年，这样约书亚可能是82岁进迦南，去世时是主前1379年。耶和华的仆人死了，乃是回天家向神交账。虽然以色列人将面临许多软弱、跌倒和失败，但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因此约书亚可以坦然地在神面前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至于神的百姓以后的道路，可以放心地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神埋葬他的仆人，但会继续他的工作。约书亚活了110岁，约瑟也是活了110岁，圣灵把约书亚的死和约瑟照着他的愿望埋葬在世界联系到一起，表明从创世纪到约书亚记是神救赎计划中一个阶段的结束。约瑟对神应许的信心等候终于得着了成全。神把特别的权威赐给摩西和约书亚，让他们执行出埃及进迦南的特殊任务。现在这两项任务都已经完成了，神就不再指定约书亚的接班人，而是安排菲尼哈接替他父亲以利亚撒做大祭司，维持人与神之间的交通。在接下来的士师时代，神将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带领他的百姓，让他们在形式上的各自为政中学习尊神为王，听从他的话，长久地活在应许之地。 在整个士师时代，神并没有让百姓跟随一个中央集权的领袖，而是让每个支派都尊神为王。当某个支派走偏的时候，神将兴起仇敌来管教悖逆的百姓；当某个支派回转的时候，神也将兴起士师来拯救悔改的百姓。这也是神今天带领我们的方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